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博士礼拜三表示，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约占美国新病例的 20%， 并将在几个礼拜内成为美国主要的冠状病毒毒株。在礼拜二的白宫疫情简报会上，福西称 Delta 毒株是美国压制冠状病毒疫情的最大威胁。福西表示，美国目前的疫苗可能有效保护大多数人免受 Delta 和其他变种病毒的侵害。Delta 变种病毒最初出现在印度，之后迅速席卷全球。世卫组织官员礼拜一表示，至少在92个国家发现了 Delta 毒株。世卫组织紧急情况规划负责人迈克瑞安博士表示， Delta 是迄今为止传播最快、最合适传播的冠状病毒毒株。该病毒将攻击最脆弱的人群，尤其是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地方。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旗下的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礼拜三发布的报告，在接种辉瑞和 Moderna 冠状病毒疫苗的年轻人中，已经有1200多例心肌炎或心包炎病例。 CDC 官员说，青少年和年轻人出现的罕见心脏炎症和注射疫苗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症状主要出现在他们接受第二次疫苗注射后。 CDC 官员说，正在收集更多数据以充分了解潜在风险。 CDC 官员说，这个仍然是一个罕见事件，对于两种疫苗而言，每100万剂中有1260例心脏炎症病例，其中 Moderna 的疫苗接种者中病例更频繁，每100万人有 19.8 例，而辉瑞疫苗的接种者中每100万人有8例。美国人口普查局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美国新屋销售年化数据是 76.9 万户，低过市场预期的 86.5 万户，创下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值。5月份新屋销售数量环比出现了 5.9% 的下跌，差过市场预期的 0.2% 的增长。在新屋销售整体下降的同时，新屋库存就出现上升。根据统计，当前新屋库存是 5.1 个月的供应量，相对于4月份 4.6 个月的供应量有所上升，市场供应的供应量平衡指标是6个月。此外，在售新屋的价格中位数是 37.44 万美元，同比上升 18.1%。 彭博社在数据公布后分析说，运输瓶颈和原料价格偏高阻碍了房屋的建设，导致新屋价格暴升。而在新屋报告中的一线曙光是，数据显示新屋库存继续增加。礼拜三，亚马逊公布为期两日的 Prime Day 会员日活动的成绩。亚马逊称，今年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会员日，第三方商家在亚马逊平台的销售额增长幅度超过了亚马逊自己的销售额。亚马逊表示，第三方买家在会员日之前的促销活动中净赚19亿美元。亚马逊从未披露会员日的总销售额。从第三方机构数据看，今年亚马逊会员日的总销售额还可能创下新高，但是增速可能明显不及去年。据分析公司 Adobe 估算，今年亚马逊会员日在线消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同去年因疫情延迟的10月份举行的会员日相比，今年的销售额增长 6.1%。 Digital Commerce 360的数据显示，去年亚马逊会员日总共销售了价值104亿美元的商品，较2019年会员日的销售额激增 45.2%。 微软市值礼拜二突破2万亿美元，成为继苹果之后第二家市值达到2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礼拜三美股盘前，微软股价上升 1.1%， 报265.51美元。从上市之初到市值过1万亿美元，微软用了33年，但是从万亿美元到2万亿美元的市值，微软只用了2年。今年是今，微软股价上升 19%， 表现优于苹果和亚马逊。根据交易分析社交平台 TradingView 的数据，是当前美股公司市值排名中，微软市值仅次于苹果，是全球市值第二大公司，之后分别为亚马逊、谷歌、Facebook。 前四家公司市值都超过万亿美元。 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超过 90% 的分析师建议买入微软股票。分析师说，微软股价较当前水平还有约 11% 的上升空间。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礼拜三表示，随着今年经济增长预计飙升至 7%， 而且通胀远高过美联储 2% 的目标，他现在预计在2022年尾将需要提升利率。这个标志着美联储在2020年底作出的决定将面临转变。当时12位美联储决策者认为，当前的近零利率需要保持到2024年。博斯蒂克在接受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早间节目采访时说，临时通胀时间将比我们最初预期的要长一些，不是两到三个月，可能是六到九个月。与此同时，美联储理事鲍曼礼拜三亦都表示，虽然他和博斯蒂克基本同意最近的价格上升将证明是暂时性的，但是他们亦认为价格上升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消退。副总统何锦丽的发言人西蒙桑德斯礼拜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何锦丽计划在礼拜五访问美国和墨西哥的南部边境。何锦丽将前往德州的艾尔帕索。桑德斯说，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将陪同何锦丽出访。在何锦丽计划访问艾尔帕索之际，前总统川普计划6月30号访问艾尔帕索。德州州长艾伯特将陪同川普。共和党人一直抨击何锦丽和拜登在他们执政的头几个月拒绝亲自访问边境。在拜登上台后，到达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大幅增加。何锦丽这个月较早时前往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和两国领导人会面，寻求从根本上解决边境非法移民增加的问题。总统拜登计划在礼拜三公布一项压制美国枪支暴力的新行政令。之前拜登承诺将全面推动修改枪支法案。高级政府官员说，这些措施将建立在4月份签署的行政命令上。当时拜登要求司法部打击自组装的无法追踪的幽灵枪支。新的行政命令允许总统在不等待国会批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拜登还计划采取新措施，追究枪支经销商违反联邦法律的责任，并使用今年较早时批准的资金帮助各州雇用更多警察，以帮助经济从疫情中复苏。此外，还会加强酒精、爆炸物和烟草管理局的执法力度，以阻止各州之间的非法枪支贩卖。拜登礼拜三还将和各州领导人、市长、警察局长和其他专家会面，讨论如何让全国各地的社区更加安全。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雷礼拜三呼吁上市公司和其他黑客受害者避免向黑客支付赎金。克里斯雷表示， FBI 发现勒索软件攻击的类型越来越复杂，网络盗贼要求获得更多金钱。他担心支付赎金只会鼓励网络犯罪分子在未来加大攻击力度。克里斯雷呼吁成为勒索软件攻击受害者的公司和市政府应该考虑尽快向 FBI 求助。克里斯雷说，我们可能拥有解密的密匙，并且能够帮助公司解锁他们的数据，而无需支付赎金。司法部此前透露，该机构设法帮助 Colonia 公司追回向黑客支付的约23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 Colonia 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运营商。5月7号晚间，该公司遭遇勒索软件攻击而关闭运营，导致美国东海岸的燃油供应中断了好几日。之后 Colonia 向黑客支付了400几万美元的加密数字货币。苹果公司礼拜三为自己辩护说，如果允许 iPhone 用户从 App Store 外部安装软件，会令他们的客户接触到勒索软件、盗版软件和摄取用户数据的应用程式。苹果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的16页帖里面表示，允许安装外部软件将会鼓励黑客和诈骗者引诱用户从 App Store 外部下载应用程式，这个可能会使用户处于危险中。 苹果目前禁止在 iPhone 上安装外部程式，消费者在 iPhone 上安装应用程式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苹果的 App Store。 在苹果发布以上的贴的同一日，国会议员将就一系列旨在限制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垄断法案进行辩论，其中两项法案将防止技术平台偏袒他们自己的服务，并可能迫使苹果允许安装外部软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星期三表示，从韩国、台湾和泰国入口的乘用车和轻型卡车轮胎令美国制造商受到重大损害。 ITC 还发现来自越南的使用了政府补贴的乘用车轮胎伤害了美国国内制造商。 ITC 表示，商务部将对从韩国、台湾和泰国入口的这些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并对从越南入口的这些产品征收反补贴税。2020年，美国商务部根据代表美国轮胎厂工人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提交的请愿书，对从韩国、台湾、泰国和越南入口的汽车轮胎展开调查。2020年，美国从这四个国家入口了价值44亿美元的轮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表示，之前从这四个国家入口的轮胎自2017年以来增长了近 20%， 2019年达到8530万个。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三宣布，纽约州有关冠状病毒疫情的紧急状态将在星期四到期。库莫说，抗击冠状病毒并为纽约人接种疫苗仍然是头等大事，但是这场战斗的紧急状态结束了。这项紧急状态最早是在2020年3月宣布的，取消紧急状态将允许州和地方政府决定各自的公共卫生措施，而不会被州长否决。6月15日，库莫宣布解除和冠状病毒疫情有关的多数限制措施。库莫说，在纽约州全州18岁以上人口中，有超过 71% 的人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超过 63% 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库莫说，美国疾控中心 CDC 发布的有关防疫指导原则仍然有效，包括在飞机、机场、火车和巴士站等公共交通系统需要佩戴口罩。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星期三表示，他将向五个基金会捐赠价值41亿美元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当年巴菲特拥有474,998股伯克希尔公司的 A 股。星期三，巴菲特说他拥有238,624股，价值约1000亿美元。巴菲特在一份声明入面说，今日对我来讲是一个里程碑。2006年，我承诺将我所有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也就是我超过99%的净资产，分配给慈善事业。随着今日41亿美元的捐赠，我已经完成了一半的承诺。巴菲特星期三亦宣布辞去盖茨基金会的职务，该慈善组织正处于两位创始人离婚分产的动荡时期。微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他的妻子梅林达盖茨在5月宣布离婚。这对夫妇和巴菲特是劝募善款活动捐赠誓言的发起人，该活动旨在呼吁参与者捐出他们一半以上的财富。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三警告说，极端炎热天气这个礼拜较晏时将会袭击美国太平洋西北部地区，温度有可能超过摄氏37度。这样的高温在该地区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国家气象局星期三描述说，即将来袭的热浪是破纪录和危险的，预计热浪将影响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大部分地区，以及爱达荷州西北部和加州北部地区。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一些地区星期六和星期日面临过度炎热的高风险，有些人有可能患上和炎热有关的疾病。国家气象局表示，80几处地点的温度预计将在这个周末创下每日最高纪录。在太平洋西北部地区的某些地方，6月份的月均历史纪录有可能亦被打破。